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谈无杂法义品啊，这四个字应该念无杂法义啊，就是无杂法义品。我们看这一品经啊，我们单独来谈这个这一品经。这本经它的缘起哈、是善现啊，他问佛。他云何一切无杂无相啊，自性空法中啊，那么圆满六度，他问的问题是这样，说怎么样啊，让我们能够没有杂染啊，自性空这样子的法里头，然后我们能够圆满六度。那为什么要圆满六度呢？那就是让我们的人生可以生活得好。是不是透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让我们人生能活得好？云何一切无漏法中啊，施舍啊，那么这个四法啊，那么而无这个施舍四法的差别？也说我们又怎么能够在无漏？所以无漏就是没有烦恼，没有无明啊，这个没有障碍的情况之下。在林林种种的差别法中，我能够生活得好。那么云何呢？在六度中呢，摄受一切法。我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六度波罗蜜里头去摄受一切法？他问的问题是这样问。然后我们摘下了在讲义里头这四个大点，这四个大点是针对呢，那他所问的问题，那么佛所做的回答。你想，无杂无相。没有杂染，而且不这个非现象界，这个现象界是无常是变化的。那么明明知道这自性空，可是我还是在这个现象界里头啊。那我怎么在这个地方能够圆满的去实现那六度六个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我怎么样？这个问题。一问就问出一个大问题出来，你告诉我一切是空，可是我现在这个地方不是空，很明显我必须要面对我的人生，也必须要面对这个生命啊。那么我也明明知道人生如戏，我也明明知道人生啊要像一趟旅行，我也知道它如梦梦幻泡影，可是我在梦里边故事梦，醒来何会梦？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很值得我们去斟酌，去在修行上很值得去考虑的一个问题了。我们来看看，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我们的生活维持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没有错，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我们看起来，佛陀归一个大的宏观来看，这人心、人生如梦如幻。可是，在如梦如幻里头，却他又告诉我们，这个差别法里头要好好的去实践六波罗蜜，你才能够离土得乐。他明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苦、集、灭道，你。这个整个生命是艰辛的，是辛苦的，可是苦是由急而来，你急了，我们急了很多的烦恼，我们急了很多无明，我们急了很多打的死结结结系的东西，然后透过结打的心结，产生更多所系在那里的横生枝节的事情，让我们变成非常的沉重，非常的困扰。他告诉我们，如果要灭掉这些东西，灭掉什么？灭掉那些痛苦，那要怎么办？需要有道。那这个道告诉我们是六，在大般若经里头，他告诉我们是六波罗蜜。这个六波罗蜜呢，是我们离苦得乐的东西，也让我们的人生得乐。那你不能讲说我这个六度的东西是无所有。那到底他无所有是什么意思？无所有是你不要把六度他所讲的那一些啊意涵，你把它变成一个死的有定义的，可以完全那个是一个 死板的东西，你不应该把它变成这样子来执行，而应该是一个活活泼泼的啊，那么可以这个触目欲言，产生我们的般若，去做觉照，去做回应，那这才叫做般若，否则就不叫做般若啊。这个过去，这个在这个心理諮商的课程里头，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说生命是艰难的，生命呢是很艰难的，很艰辛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领会了解这个真理，也只有能够了解这个真理，彻底了解这个真理的那个人，他才会活得好，否则就会更痛苦。我的上一代的人都会跟我们讲，人生是一生苦的，他一直会提醒你，就爱打拼，人生不是那么简单，你就爱打拼，所以从小耳濡目染，就是传统上就是教一个人，你必须要早有准备，生命并不是要推三阻四，或者是想要糊弄就这样可以糊弄过去的，不是，生命是一个实战，是一个你必须去面对，去努力，去振作，去解决问题的。所以心理諮商上的一个真理是，生命为什么是那么样子的困难呢？因为生命必须要解决问题，你要活下去就要解决问题，你需要让人与人之间感觉到一份感情的温暖，你就得去愿意去经营彼此之间互爱，你要在你的人生里头去感受到一份你自己的喜悦，你就得在你的生活上愿意去做一些这一方面的努力，所以生命必须不断的解决问题，不断的去做一些自己该做的事情。好，可是生命并不是一个死板的东西，让佛陀告诉我们，你们只要这么做就可以了，因为苦集灭道的那个道，他讲出来的这个道最简单的告诉我们这六个波罗蜜的时候啊，让我们可以说叫做波罗蜜，就是到彼岸，从有困难到没有困难，从我这个没有办法现在碰到困难到解决问题，这个到至暗到彼岸这件事情，它需要的是般若，每一个层面都需要般若，所以不是一个石板，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那么现在善先问这个问题，无杂法义，你谈到无杂无相那么自性空的法里头，那我又怎么能够圆满我这个你所告诉我的六波罗蜜？那六波罗蜜是拿来干什么的？拿来就是在生命里头你面对它的。所以如果学佛学完了以后，对这个生命反而感受不出它的什么不能够在这个生命里头去实现这个生命的话，那六波罗蜜是在干什么呢？这一个现在实存，目前实存的这一个，就变成一个被疏忽掉或者是被跳过去的东西了。那我这个地方跳过去，我们怎么能够接触到那个如来那个真如的那一部分呢？那么很明显的，真如回溯过来此刻当下也是真如，所以你一定可以从很多佛的典籍里头看到，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这些事情也没有离开真如啊。好，那问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佛陀他怎么样来谈这个问题的。佛的回答说，若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他去行动，而且是深深的所谓的深的意思呢甚深无上甚深微妙法，那个在佛经里头谈的深的意思呢，它是指你去实践这个佛法，是深深的处，是指 它并不是我们完全用表面的知的认知去了解的，它是一个这个宽广，它是一个不断能够迎接变化，不断去这个回应种种不同挑战，所以它非属于定义性的东西，它叫做神，也就是般若。所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呢，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蕴的色受想行识为什么会空？无蕴的世界里头，色受想行识的这些资料，我每天去接触它，那如果我所看的、所接触的都是一个具实的东西，那我的脑子就不会变。我一定是它不断在变化，我的般若也不断在跟它回应，所以我才知道它是空。空不是不存在，那我也知道现象界的东西不止在变，我的人生也在变，我的生命也在变，我的身体也在变，我的时代也在变，我的潮流也在变，所以是空。般若就是性空，所以它不断的去回应。那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安住在哪一个？在这个现象世界。这个现象世界是什么？如梦幻泡影的世界，如影像，如光影，如阳焰，如幻视的这个世界啊，有如香尘，一阵花香吹过来马上就过去的啊，如啊这样子的变化式里头，我们生活在这里。然后我们无取蕴中修六波罗蜜，以无住性故啊，是法则无相。因为我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我不是只有活在一个啊，这个我是活着在一个不断变动的。那话要说回来，就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生命，面对的这个人生，它本身就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既然它是变动不居的，我要去面对一个变动不居的东西，也是最辛苦的。不断在变动的东西我没有办法把握，可是我多么不希望我周边的环境跟我的健康、我的身体是变动的太快的。所以人的心里头有一个天生的，是他既是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动的环境里头，可是他的心是多么不希望这个环境不断的变，因为变对我来讲是一种挑战，变对我来讲是一种威胁，变对我来讲，我下一步不晓得，我会惧怕，不晓得怎么去回应它，所以我无所适从，所以心灵上就产生一个问题，我很想固执的过去的经验，而我不希望把过去的经验啊，把它这个可以摆开。我重新去觉察，我只是拿这些东西都参考，重新来觉察我新的应该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这里边心灵上，就以现在的啊精神医学跟这个諮商心理的角度来看的解释的话，说一个人他因为怕去面对不断变动的那个辛苦，所以他才会逃避躲到不变动的地方去。一个人是因为怕环境不断变动的挑战，所以他才会啊故意啊这个去疏忽他。啊，如果碰到有很多改变的时候，干脆我不要去碰他。啊，所以人的学习变成是一个困难。学习必须不断的随着他的变动去看。可是有很多人看到最后他会无奈，他会学会的无奈无助，说哎呀我不要学好了，我放弃他好了。好了，这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般若的关键点。当一个人把这个主动性完全放弃了以后，他怕的是一个变动的东西的时候，那他只想要找一个意识概念来依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拜一个神，神可以保佑我最好。我拜一个佛菩萨，佛菩萨保佑我，我什么都不做，佛菩萨当我的奴仆，当我的佣人，这样最好。学佛是这样吗？ 一定不是的。如果佛菩萨变成我们的佣人，那你还在那礼佛干什么？可是我们多么容易产生这个问题，而般若就是佛却告诉我们，你可不要把我当作这些东西是完全不变的东西，然后你以为你这样做，然后我就会加持你，我就会护持你，我就会拥抱你。佛告诉你不是这样，是你的般若才是一样。当你得到这个般若的时候，你跟我跟佛，我们跟佛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我们心静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跟佛那个刹那之间，我们跟佛是不二，没什么两样。你欢喜不欢喜？佛很不希望我们变成他每天帮我们服务的对象。佛不是在欠差歪就对了啊，他是要我们自己能够产生力量，这才叫做般若。也正因为我们产生这个力量，产生随时随地可以做，那么活着的时候你可以回应他，你进入疾病的时候你就回应他，进入年老快要临终的时候你能够回应他，进入中阴身你能回应他，到哪里都能回应他，这个绝招永远都有的。所以妙法莲华经里头说，这个长者呢，不是给这个流浪的这个流浪者呢，不是说我已经在你的那个衣服里头给你缝了一个宝珠，你可以用它，你怎么都没有用，弄成这么样子的苦难回来呢？是因为他不知道他可以用它来创造更多的福报，可以用它来创造更多的光明性，就是这样子咯。那么在第一段里头，他跟我们谈这件事情，那么我们来看看啊，我们也跟大家谈谈说，达摩啊，那么当然跟杨玄之哈、啊、他的对话啊，这个杨玄之哈、啊、他怎么问呢？杨玄之问他弟子啊，皈依三宝啊，他说我皈依三宝，就是达摩到了这个少林寺啊，嵩山少林寺，杨玄之啊，这个请教他的就是弟子的皈依三宝啊，那么这个已有年矣哈、啊，有很多年了啊，而智慧哈、啊、昏蒙，我的智慧，我的般若昏蒙啊，那么这个尚迷真理，我还迷惑在这个真理之中啊，愿师慈悲开示，请师父你能慈悲开示。达摩啊，这个。他要回答什么事情呢？达摩当然他要回答的事情就是，我们替他想，从大般若经来替他想，就是你只要把你的烦恼般若尽了，把你的打的结能般若尽了，那只有一真实，只剩下什么事情都可以觉照得很清楚。所以烦恼般若尽，只有一真实，就是这样子，你就可以活得很好。一切都在面对真理里头嘛。我们看看达摩怎么回答他。达摩的回答是：啊，以不独恶而生险，以不观善而勤错，以不舍智而敬语，以不这个抛迷啊而求悟啊，为大道啊，这个达大道兮过量，通佛心兮出度，不以凡圣同禅，超然明之耶主啊。我们简单来解释，他以不独恶。而生险，你不要看到人家做错事情，那个东西不好，那个东西啊，这个不好，那你就心里面就升起险，啊，险恶他，有了厌恶之感，险恶之感，你不要有这种现象。他错了，你要告诉他，你要心平气和告诉他，你有这种厌恶之感的时候，你有可能去揍他，你有可能去加害他。你有可能更多啊，这个给他更重的处罚，所以我们要注意看别人做错事情啊，表现不好的时候，不要这样落井下石，因为我们的心不应，我们该很平静的去看是非是清清楚楚，不独善而勤错，你也不要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好事情，结果你拼命的去做这个善。 去勤挫，不断的去筹措去做这件事情。怎么说呢？你累死了，我们为了做善事，然后把自己弄得变成很造作，会不会？会。他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做善事，做善事很自然的来做，但是你不要变成造作，是不是？你不必因为这样特别勤挫啊，也不能舍己，也不必舍智而就愚。人家讲说哦，你不要太会想了啊，不要用太多的脑子啊，你不必舍己而就愚，跑到山上去，跑到一个地方，我什么都不做，这样叫修行？不，也不舍智而就愚啊。那么，也不抛米而求物，也不因为哦，我不要迷失，我要把迷失丢掉而求物，也不要。你要问题是要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去面对你的生活，这样才对的。所以这个达大道兮过量啊，你通达那个大道啊，那么这个透过啊，我们呢能够经过我们的这个啊，去看这个我们的这个啊，这个说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限量哈，你在限量里头清清楚楚的去把它看清楚啊。限量就是在唯识里头谈的，就是啊，你是都把限的东西，你要把它看得清清楚楚啊。就是达大道兮啊，那么过量，通佛心兮出度。你只有真正觉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出度。度呢，度化的那个度呢，那个出度的意思呢，就是我离开了我们的被烦恼、被这些结所系的东西给困住，啊，不以凡圣同参，我不属于凡，也不属于圣，我们真正内心里头得到了那份清醒跟自由，超然明知曰主，我们真正的超然来看这件事情，来看一切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是所谓的主，我们讲佛主，佛主。佛是觉的意思，主就是宗的意思，这就是以心为宗的宗的意思了。我们看了，我们想起了这些东西，我就再把它翻一翻。牛头法融哈，跟道信哈，他们之间也有一段话是很有意思的。道信哈，牛头问啊，与境起时心如何对治？我的心，我的平常说，我这个与境起时，我对于我所碰到的，我的生活周遭所碰到的事情，我的境起来的时候，那么我那应该怎么对治？我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那么他的境缘无好丑，境跟缘没有好也没有丑啊。那么好丑起于心，有好有丑，有好有对有错，有好有坏，那是因为你的心起了分辨。啊，心若不强明啊，妄情从何起？如果你内心里头不去强去说这个东西对错，你清楚了了以后，你如果说我对恶的，我一定要去深恶痛绝；我对好的，要不断的去照做。这样子的话，世界会乱掉，你的生活也其实也过得并不好，只是好坏清楚，大家明白。多做善事，但是这个既不行恶，就这样。但是有做恶的时候，反而起慈悲心，而不是深恶痛绝。那是因为你去强明他的时候，执着他的时候，问题才出来。我们去看，我们常常都是觉得这口气我吞不下去，然后我们才会变得大发脾气。我们这口气吞不下去，然后我们才会拍着桌子跟他干到底。但是如果你能这件事情不产生这个吞不下去这个问题的时候，问题没那么严重。你看到人跟人之间很奇怪，人可以为了共同的福报去缔造共同的福报，但是因为意见不同可以形成彼此的杀戮，会不会？问题就在这里，你们本来就是要去共同去缔造共有的福报啊，为什么到最后你们两个人竟然去起了杀戮彼此之间？我们有时候 是要共同联手去负起责任，更是却因为意见分歧到最后一走了之，会不会呢？是这些问题才变严重起来。我们的人生里头啊，意见可以分不同，可以了了分明，但是般若是你很清楚，也许这两个意见在同一个时空内它不能同时做，但是拉开一个不同的时间可以先做这个再做这个，可是一起这个分别了以后，它就会产生了敌意，产生了冲突，产生了很多问题。你去看吧，大家读书为了爱护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社会、自己的家庭，但是到最后可以变得两个人怒目相对，是不是这样呢？《皮衣经》里头以前讲过的说，老师受苦就是老师倒霉了，因为这个老师两个弟子都会照顾他，大家都要照顾，说好吧，那一个人照顾一只腿，因为这个老师得了痛风病，所以一个人就服侍一只腿，所以帮他服侍，帮他服药，帮他这个按摩。可是两个人却比较起来了，比较，或者老师自己也比较起来了，你捶的比较好，你捶的比较不好，这个问题就来了。他捶的方式跟他捶的方式不一样，可以互相交换，彼此之间按摩的方式可能会更好，但是如果一进入分别心起执着的时候，是他敲的比他好或他敲的比他好的时候，现在甲不在的时候，乙就把甲的那只腿给他打断，是不是？可是等到他不在的时候，又把乙的那只打断，所以老猪两只腿通通打断了。这是佛陀举的例子，你知道，分别心就在这里。般若并不是啊，就是一个真正的觉察，而不是执着在这个杂染里头。所以无杂法义，我们要明白这无杂法义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杂进去的，不是佛说的法不对，也不是我们不应该去奉行，是你只要产生杂进去的时候，这里面就会衍生很多的问题出来。那么这个如果一个人这些妄情不起的时候，真心哈任骗之，你的真心到处都可以骗之，这就是般若。我们再看看啊，这个以前法融讲过一段话很精彩，他说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你了解，你听过这句话吧？啊，无心恰恰用，我内心里头没有执着的，没有你好我不好，或者是我好你不好，尔虞我诈的东西的时候，无这个心的时候，那很多的意见，很多的共对这个对一些事情的看法，都可以变成怎么样，恰恰好，都可以拿来好用的东西。所以你看哈，一个老师他看两篇作文，他说你这篇比这篇好，这个老师的改作文不是最好的改作文，最好的改作文不是这样改的。他说你这篇文章很有见地，可是你有几个错别字，你有臭虫，我把你抓出来了。你这篇文章很有感情，我很喜欢，有两个地方需要把它文字稍微调整一下就更好。你不是把它献到两个人去做比较，但你都看到了他们的优点，也告诉他们怎么改正他们的缺点，不是不分是非，不是不分好坏，是这里面还是了了分明，但是他没有产生那个执着的。我作为一个心理学的工作者，我对于这个般若的这个部分，我会越来越喜欢它，它使我们的这个情绪感情的部分稳定，所以定慧不二。它也可以让我们知性思考的东西不会被掐死，不会被一个刻板的观念给困住，那就是修般若的很重要的原因了。所以无心恰恰用 啊，常用恰恰无，我平常拿出来的大用，用完了以后恰恰无。为什么？我如果每一次都用，我这一次成功的经验，我下一次的，我现在的经验，如果执着的它的话，会变成我下一次的挫败。所以这一次的成功经验，如果没有般若的话，会变成下一次失败的原因。这一次的成功经验有了般若以后，会再创造一个新的解决问题的智慧出来，那个才叫般若。所以常用恰恰无，我不断在用，但是我并没有执着的一定要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人要累积经验，但是到最后他的经验在不断的重新重组。所以哲学里头的思考，哲学里头谈的是什么？他说整个的一个教育就是知识与经验的重组啊，不断的重新重构，这个重新重构既是智慧的，当然它也是般若的，因为你重构就不是照你原来那个这个死的那个意识概念，你一定要重新重构一个东西出来。老师最近这个刚完成了一部新书，这个新书呢叫做这个隐喻与启发。我把佛经里头谈的隐喻，然后用在我们做心理辅导上去用，透过一个隐喻的方式啊，也就是譬喻经的譬喻的方式，然后让我们的脑子可以从现有的状态之下，会移一个向度，产生一个新的领悟、新的反省，对一件事情产生新的知觉。所以佛是一个非常善于使用隐喻的一位圣者，一位啊这个世尊。他怎么会那么善于引用这种东西？我总认为，如果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心理諮商这个科学这个技术里头，我们现在大家在讨论这个隐喻諮商法，那我觉得使用这个隐喻諮商技术的第一人，有结构性的使用的就是佛陀，而且他很厉害，他有时候用团体啊。团体諮商，你看到的是佛经里头常常那个结果，就是一团人在团体諮商，有时候是个别谈话，所以有个别误谈，有团体諮商，然后他擅长使用隐喻，所以法句譬喻经也是譬喻，白喻经也是譬喻，好多地方全部都是用譬喻的，譬喻很容易，譬喻不是定义，譬喻让你从这个比喻里头，你会产生很多联想，你带来环境改变的时候，譬喻性的东西很容易产生我们新的构思，它的优点在这里啊。我们讲说拈花微笑其实是一种譬喻，是不是？你看它善巧比喻，讲共命鸟，你看什么叫共命鸟，他说一个团队它就是同一个身子，但是就是一讲到所有的生存都是同一个身体，同根生，但是它有两个头，夫妻是共命鸟。所以我以前人家结婚了要我讲几句话，我就会跟他讲佛陀比喻说的用共命鸟，他的比喻怎么讲，他说有一只叫做共命鸟，他飞到别印的山上去了，到那里他停下来，右边这个头东张西望看一看，他终于看到了一个果子，色香味俱全，他开始要吃了。左边这个头说分一点给我吃，右边这个头说这是我看的，你嘎照看冰箱去，我自己吃。可是左边这个头呢，他不给他吃啊，他只好东张西望，这里看那里看，哎，他也看，把脖子伸得最远，就是也可以够到一个果子。可是定睛一看，它是有毒的果子。他想一想，顾不了那么多，嘎加瑞吉啊，就把它吃下去了。佛陀没有讲再下去怎么样哦， 是要送去急诊呢，或者怎么样，他没有讲。但是这个故事就在这个地方，夫妻是一个共命鸟，家庭是一个更大一点的共命鸟，一个族群是一个更大的共命鸟，一个事业体是一个共命鸟，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共命鸟。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佛陀他举很多巧妙的东西来做共命鸟。那么所以禅宗一开始传承，它是用拈花微笑，我们讲过多少次了，就不必重述这个公案。但是它很清楚地告诉你，生命就像一朵花，这朵花你不能跟别人比较，每一朵花都不一样，每一朵花开的时节也不一样，大小不一样，芬芳的香味都不一样，结的果子也不一样，但是开起花来的时候的喜悦是一样的，结起果来的圆满也是一样的，都平等。所以工人在工人那个地方感受那个生命的实现，工程师在工程师那里实现，这个老师在老师那里实现，市集里头买卖的人在买卖那里实现，通通在那里开这朵花，每一个人都微笑了。所以你在礼佛的时候，他是用这个花苞这样跪下去去实践，然后才打开来，然后合起来的时候是果，然后你爬起来的时候又拿这个再来供养佛。你要知道它就是隐喻，是一个比喻的东西，比喻的东西最容易启发我们的智慧，最容易启发我们的定义的东西常常把我们的脑子给掐死，可是我们没有定义的东西却不精确，所以可是用比喻的东西呢就嫌松散，所以你必须要活泼运用啊。好，要开启那新的创意的时候，比喻的东西有效，要去定义一个东西精确可以去执行的时候，必须要定义才行。所以没有人讲说定义不好，也没有人讲说隐喻不好，所以隐喻变成很好用的东西。所以禅宗很活泼的来用这个东西， 用这个部分。你看他们怎么比喻的呢？他说比如说马祖啊，问石拱，他是他的弟子，他以前是一个打猎的，也放牛的。所以有一天马祖就问石拱说，你现在在做什么？他说修行啊。你怎么修行？他说我在牧牛啊。你怎么牧？他说当牛犯了禾苗的时候，我赶快把它拉回来，得到了马祖非常赞赏。这是一个比喻，你的修行里头是不是这样？当你纷繁脑子突然间变成为什么事情很烦恼的时候，记得把它拉回来，是不是？你觉得某些东西你开始很容易被引诱了，或者是很容易被触怒了，赶快拉回来。所以用这种东西，老师在这个地方哈，有很深很深的另外一种发现。以前有一个人，我在跟他谈到牧牛的时候，我说你会不会画画？他跟我讲说不太会，但是稍微可以画。我拿丢给他一张纸，我说你画一头牛，弄一条线，用你的手在那个地方抓着它，去简单几笔画画看。他就画了一条牛，真的画出来。然后我跟他讲，把这张图放在你家的书桌上就可以了，你想玩的时候就看看这头牛，不要犯了禾苗啊！你这个在网上下不来的时候，你很喜欢到色情网站的时候，记得这头牛在那，就好像把那个牛拉回来就行了，你就这一张拿回去，弄个框框把它镶起来。他要回去的时候，他还跟我讲，我真的会把它镶起来的。那他回去看到一个隐喻的东西，会不断启发自己，而且他的启发不是只有他控制他自己的生活的作息，他在很多的引诱、很多的意见的表达、很多自己内心里的冲突跟困境的时候，他都会产生醒觉。那么这些东西为什么隐喻的东西容易产生这个效果呢？是因为隐喻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僵化的东西，它可以产生一些我们思考的迁移，产生容易在我们内部产生更多的反省，而且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情境里头可以发酵，可以产生更多的我们的 这个正引起更多的正念。所以佛很善地用这个譬喻，很善地隐喻，我却把这东西变成了做心理工作里头的一个方法。那我累积这么久了，所以我就后来我就写了，把这个东西把它变成啊一个作品，就是隐喻与启发。其实在学校里头也需要很多隐喻与启发。我们其实应该从很多的文化，不只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包括伊斯穆这个穆斯林哈、啊、的文化，就是回教的文化、基督的文化啊，甚至于其他这个比较少数的这些族群的文化，他找到很具有启发性的这些隐喻性的东西，应该把它集结起来，然后稍微把它解释给我们的儿童、青少年。他有了这些东西以后，他当他需要的时候，他会引发他的般若，会引发他的新的创意，他会真正的啊急于反三，产生这个效果。所以教育也需要这样一个东西。